三轮美中贸易谈判星期五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中国副总理刘鹤。美中贸易谈判结果超乎预期，美国股市星期五全面上涨。台湾政府星期四庆祝双十国庆，驻美代表处也在同日举办庆祝仪式，邀请华盛顿政要和侨学界人士参加。10月12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卡拉。今天我们先来关注美中贸易谈判的最新进展。美中两国新一轮高级别经贸谈判星期五落下帷幕，特朗普政府表示与中国达成了第一阶段实质性协议，并且美国将取消原定于10月15日对更多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计划。详情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是，那特朗普总统星期五下午呢是在白宫会晤了中国的副总理刘鹤。那特朗普总统表示是与中国达成了实质性的第一阶段协议。那他说这个协议涵盖知识产权、金融服务，还有最多达400到500亿美元的农产品购买。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赫尔曼报道说呢，特朗普总统表示这个协议还有待成文，预计将要花费几周的时间。特朗普总统说第一阶段的这个协议，他和习近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会在智利 APEC 峰会期间签署。那他说这个美中协议会分两三个阶段，那可能会分两三个阶段，那第二三阶段的谈判呢要在第一阶段协议完成和签署之后才会进行。美国财长姆努钦表示说，美国不会在这个10月15日对中国商品追加关税。那么，这个我们知道，美中这个贸易战以来呢，双方是都对对方价值数千亿美元的商品加征了关税。那特朗普政府是计划，如果贸易谈判没有进展的话，将从10月15日开始，也就是下个星期二开始，对2500亿中国商品提升加征关税的税率。税率呢要从25%提高到30%。那另一方面，这个12月15日，特朗普政府还是计划对另外价值1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5%的关税。那这一部分这个关税的措施是否会延缓或者暂停，目前还不太清楚。那美国财长姆努钦表示呢，他说美国将会评估是否把中国从这个汇率操纵国的名单上移除。与此同时，这个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是表示说，华为问题不在协议之中。那以上呢就是我掌握到的有关这个美中贸易谈判的最新的消息。那另外的有何最新的进展，那还请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最新消息。
好的，感谢记者莫宇从新闻中心发回的报道。新一轮的美中贸易谈判取得进展，特朗普总统宣布双方达成了部分协议。美国的股市对此如何反应？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请他来介绍今天股市收盘的最新情况。方冰。
好的，卡拉。周五下午，特朗普总统会见了中国副总理刘鹤。随着双方谈判细节的逐步透露，盼望谈判更好消息的投资人似乎是有点失望。道指最后呢，从已经上升了500点又下跌了近180点。截止美东时间下午4点股市收盘，道指上涨了320点，升幅为1.2%。标普500指数呢是升了32点，升幅为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升了106点，升幅为1.34%。早些时候美中谈判取得进展的乐观情绪，加上美联储将购买美国国债以缓和市场担忧，消费者信心指数显示3个月来最好，以及英国退欧危机也出现了转机，使得美股早盘就已经大涨。特朗普总统下午与中国副总理刘鹤会晤，显示谈判已经取得了进展。那么这个进展呢，暂时缓和了美中贸易战造成的紧张而不确定的气氛。彭博社报道说，这可能会导致美中贸易战的停战。另外，今天推高股市的其他一些原因呢，包括了美国消费者指数10月份为96，攀升到了3个月来的新高，以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星期二宣布，为了避免借贷市场面临的压力，美联储将尽快的增加对短期债券的这个收购。 回顾一周，股市星期二的时候，由于担忧美中无法达成协议，两轮加征关税即将到来，股市暴跌，道指跌了300多点。星期三，媒体报道中方对达成部分协议持开放态度，三大指数呢又大涨，道指涨了182点。星期三的半夜传来这个双方谈判进展不利，中方代表要提前离去的消息，道指的这个future 的指数又暴跌。星期四早晨消息又变，中方谈判代表刘鹤如期参加了谈判，预示双方有可能会达成协议，道指再涨136点。本周道指合计总共涨了350多点，涨幅达1.3%，标普500指数也涨了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了1.4%。在全球市场上，今天都展现了涨势。亚洲市场上证指数涨了0.88%，香港恒生指数飙升了600点，涨幅达到2.34%。日经指数呢也升了1.15%。在欧洲市场上，英国与欧盟举行建设性的英退欧谈判，欧指100升了0.84%。德国的指数呢涨了将近3%，法国的指数涨了将近2%，英国的指数呢也涨了将近1%。卡拉，
好的，感谢方冰从纽约发来的报道。台湾政府星期四庆祝双十国庆，中美代表处也在同日举办庆祝仪式，邀请华盛顿政要和侨学界人士参加。在这个庆祝场合中，最近香港的局势以及美国 NBA 火箭队经理支持香港抗争的言论，引发 NBA 与中国的紧张关系，都引起很多关注。现在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请他来介绍最新的情况。晨芳。
好，卡拉，台湾驻美代表处星期四晚间在台湾政府位于伦的社交活动场地双向园举行了庆祝双十的酒会和仪式，包括美国台湾的政界、台湾友邦驻美国的大使以及侨学界的人士，大约有1500人参加了这个盛大的活动。台湾驻美代表高硕泰在发表讲话的时候提到香港发生的危机以及近日来美国 NBA 的相关事件，他说中国在香港实施的一国两制完全失败，这是对全世界敲响的警钟，也更凸显了台湾作为一个民主灯塔的重要性。他说台湾会坚守民主的底线，当全世界正在看着所谓的一国两制时，这个在香港承诺并且实施的神奇方程式已经证明完全是个错误，是一个失败，也是一个绝大的谎言。现在台湾作为一个灯塔，一个愿景更为重要，台湾必须坚守它的道路，昂首阔步往前走，守住台湾的主权、民主、安全和尊严，这是台湾的底线，不多也不少。在2020年台湾总统选举前，北京对台湾的压力也在不断增加。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也在讲话中表示，中国对台湾施加的各种经济、外交和军事压力是在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破坏了地区数十年来的和平框架，美国将会持续反对北京的做法。他还对近日美国 NBA 职篮与中国因为香港问题引发的紧张发表评论，他认为 NBA 在巨大压力和财务损失下仍然勇于抗拒北京的压力，全世界应该有更多的企业拿出同样的勇气。我们来听听莫健的说法。
我认为当一个美国的大机构在遭受中国压力下，要他把黑的说成是白的，而且还有价值10000美元的收入遭到威胁时，却还是能站起来说我们不会把黑的说成是白的，我们不会减少我们的言论自由，这是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我希望全世界都能注意到这个情况，也希望有许多的公司都能找到同样的勇气。
另外，与台湾有邦交关系的加勒比海国家圣卢西亚驻美大使埃德蒙兹也参加了酒会，他说圣卢西亚总理正在台湾访问，台湾是圣卢西亚坚强稳定的伙伴，双方的关系深厚稳固，圣卢西亚会致力于确保台湾在国际社会的参与。好的，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最新情况，主持人。
好的，感谢钟晨芳给我们带来的报道。纽约传统侨社举行庆祝中华民国108周年双十国庆游行，来看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发回的报道。
星期四，纽约华埠传统侨社龙头的中华宫所周围一片喜庆气氛，周边街道挂起了跨街横幅，到处飘扬着星条旗和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游行队伍由中华宫所主席伍瑞贤、台湾驻纽约经文处处长徐立文以及其他侨领领队，一面巨大的中华民国国旗紧随其后。
心情非常开心，因为呢今天的天气又格外的好，就是看得出来这个我们中 Chinatown 这边的这个气运很旺，而我们也是这样象征着我们的国运昌隆，非常的开心。
有着136年历史的中华宫所一向追随孙中山先生的理念，支持中华民国的自由民主制度。
我想这个是象征了自由民主呢，人人在大部分侨胞的心中呢引起共鸣。那么我们希望中华民国是真正的落实民主制度，两党的竞争呢要有一个常态化，然后是不要这个互相抹黑，然后把落实我们这个民主制度呢，让全世界的华人来看，中国人也可以实行民主。
中华宫所下属数十个侨团和中华民国政府驻纽约机构共40多组团队参加了这一庆祝游行，其中有华埠退伍军人会的老兵，有华埠儿童陪护中心的小朋友，多组传统深厚的华埠醒狮队表演舞龙舞狮，把游行气氛烘托得热气腾腾。具有传统台湾特色的三太子也再度亮相，102岁的雷老太太手持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也参加了游行。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美国前副总统拜登本星期呼吁弹劾总统特朗普。近期接受心脏支架手术的桑德斯表示将改变竞选性质。美国之音为您分析桑德斯的竞选之路。埃塞俄比亚总理获2019年诺贝尔和平奖。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伯尼·桑德斯参议员上周在一场竞选活动中突然感到胸部不适，入院后被诊断为心脏动脉阻塞，并接受了心脏支架手术。出院后的桑德斯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将改变竞选的性质。今天我们请到美国之音记者平章来介绍相关的情况。平章你好。是，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桑德斯他说会改变竞选的性质，这个话怎么理解？
当时在现场也有记者追问了这个问题啊。那么桑德斯参议员的回答是，或许就不要再每天办4场竞选集会了，2场就好。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桑德斯的竞选的强度非常的大，他经常会一天要开5-6场会议，要参加3-4场大大小小的竞选集会。这对于一个已经78岁的参选人来说，确实是对体能的巨大考验啊。那么现在又出现了这样的健康的状况，所以桑德斯显然是想要这个降低他竞选的强度。不过他也表示他不会退选，而且会继续保持一个积极的竞选态势。
那么这件事件对于桑德斯的选情会不会有所影响？
分析普遍认为还是会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年龄的问题一直是桑德斯的一个软肋。我曾经采访过一些桑德斯的铁杆支持者啊，他们对于桑德斯的各个方面都是非常认可的，唯独是提到年龄问题的时候，即使是这些铁杆的支持者也表现出来有所担忧哈。那么这次的这个心脏病的事件肯定也会加剧人们这方面的担忧，而且跟2016年很不同的一点是当时整个民主党的左翼的热情和支持都集中在桑德斯一个人的身上，所以呢那个时候人们不太会去顾虑他的这个年龄的问题。但是今年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出现了伊丽莎白沃伦，有人就戏称他是女版的桑德斯哈，所以他是属于民主党的进步派，在比如说医保啊还有教育这些政策上跟桑德斯有很多的重合，所以他已然是分走了很多桑德斯的人气。那么现在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健康的问题之后呢，可能以前 会在桑德斯跟沃伦之间观望的这些选民，甚至是以前是喜欢桑德斯的这些选民，现在可能都会担心桑德斯的这个健康状况不足以应对未来总统这么高强度的工作，从而转投沃伦，所以这对桑德斯来说也是一个很现实的威胁。
是，当我们在讨论到这个桑德斯的时候，在进步派里面他经常会被贴上这个社会主义者这样一个标签，那么在美国被贴上这样一个标签对他来讲有什么样的效果？
其实这里首先要强调的一点是，桑德斯所说的社会主义是民主社会主义，跟中国马列主义理论之下的这个社会主义不是一个概念哈。民主社会主义属于美国左翼思想当中的一支，严格意义上来讲，民主社会主义是反资本主义制度的，它是主张这个生产资料由政府和工人阶层来掌控，但是要通过民主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点。不过桑德斯本人是在很多场合都多次强调，他是不主张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的，他不主张由政府来控制生产资料，所以很多专家人士呢都认为桑德斯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桑德斯的思想呢其实更趋近于美国左翼思想当中的另一种，叫做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是主张继续保留资本主义制度，但是要加强政府监管，而且要通过更多的这个政府的项目和社会福利等等这种二次分配的手段来减少经济上的不平等。桑德斯的政策听上去呢其实更趋向于这种哈，所以应该说民主社会主义者这个标签对桑德斯来说并不是那么的贴合。但是桑德斯之所以不拒绝这个标签，我想他也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标签去把自己跟民主党的进步派做一个区分，来证明自己比进步派更进步哈，更强调彻底的社会变革，更强调这个经济上的平等。那么很多选民也正是因为这一点非常的喜欢他。具体来看桑德斯的一些主打的这个竞选的政策，比如说完全由政府来经营的全民医保啊，免费大学教育啊，取消所有的这个学生贷款呀等等，这些政策确实是要比就是以往的民主党的进步派的政策要更激进一些。但是正是这个激进的这个问题也是让桑德斯遭受了很多的批评，那么就有一些批评人士认为桑德斯的政策可能落实起来成本太高，是不现实的，而且势必会遭到这个右翼的选民甚至一些温和派选民的强烈反对，所以很难在最后的这个大选的阶段来团结最广大的这个支持者群体来战胜特朗普总统，那么这也是一直围绕着桑德斯的这样的一种质疑哈。不过这个桑德斯顶着社会主义者的这样的一个标签能够在2届选战当中都有这样的人气，其实本身也是个很有趣的现象，这反映出来美国民众对于社会主义的这个概念的接受程度是越来越高了。我们知道桑德斯在早年啊，就是70-80年代的时候，他竞选的时候是绝口不提社会主义的，而且特别害怕被人贴上社会主义者这样的一个标签，因为那个时候美国的民众还带着对于这个冷战时期的记忆，所以那时候一提社会主义，美国人就会联想到苏联，就会联想到专制政权集中营。所以但是现在这个随着美国人对于冷战记忆的这样的一个消退哈，那么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尤其是从来没有经历过冷战的那些年轻人，在提到社会主义的时候，他们已经不会有这些不好的联想了，而是会更多的想到欧洲，更多的会想到福利社会哈。近年来确实是有不少的民调都证明美国人对于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是接受程度越来越高了，尤其是在年轻人当中。但是这些民调也反映出来一点，就是美国人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他们对于这个概念的定义是五花八门的。那有很多说自己支持社会主义的这些人呢，其实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就是全民医保，就是免费教育，就是提高最低工资，所以其实涉及的是这个社会福利的这一块，但是并不涉及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比如说产权制度啊，政府在经济生活当中的角色呀，还有就是这个生产资料所有制啊，就是这些本质的问题其实都并不涉及。所以与其说美国人更多的接受社会主义这样的一个理念，其实不如说人们更多的想要提高社会福利来减少经济上的不平等。那么在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这样的一个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然后中产阶级面临的经济压力也在上行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哈，人们会有这样的诉求其实也不难理解。
是，桑德斯引发的这些现象也体现了美国社会的一系列的变革。好，非常感谢平章给我们带来这么详细的讲解，
谢谢。
另一位民主党总统参选人美国前副总统拜登本星期呼吁弹劾总统特朗普，此前有指控称特朗普试图从乌克兰获得对拜登及其儿子有破坏力的信息。拜登一直是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民主党阵营的领先者，现在他被卷进了国会民主党人和特朗普之间的一场对决，这场争斗最终可能导致国会对于总统是否应该下台进行投票。不过这场争议并没有减缓拜登竞选的步伐。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吉普森发自新罕布什尔州的报道。
为了保持在新罕布什尔州的领先地位，拜登的竞选活动增加了新的紧迫感。新罕布什尔是美国总统选举初选阶段先期投票的关键州，是美国第一个进行初选的州。
唐纳德·特朗普为了连任无所不用其极，甚至触犯了最基本的民主形式。
有人举报指控，特朗普今年扣留对乌克兰援助的同时，要求乌克兰提供对拜登和拜登的儿子的破坏性信息。众议院的民主党人随后展开正式的弹劾调查。拜登驳斥了有关指控。
他对我和我儿子的指控和攻击没有真实性，完全没有，真实性为零。
拜登认为他具有能击败特朗普的独一无二的特质。
我说过，我参选是为了恢复美国的灵魂。这就是2020年选举的关键所在，这就是为什么这次选举如此重要。我们不能让唐纳德·特朗普做决定，选出民主党总统选举提名人，这就是全部原因。
这个论点似乎说动了一些心存忧虑的新罕布什尔州的民主党人。
今天是我第一次这么感动，因为我认为拜登副总统没有耍花招，没有任何疯狂的承诺。他只是诚实地评估了我们现在的所处的位置和我们的目标，还有希望，他提供了希望。
但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说，拜登自己过去与外国领导人共事的经历应该受到检视。
拜登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多年来他一直在耍各种把戏，竟然还指责特朗普总统在履行总统职责过程中的作为，绝对荒唐可笑。
特朗普说他是在解决腐败问题，他的支持者同意他的这一辩护。
特朗普总统做了正确的事，抽干这片肮脏的沼泽，这些人从中受益，充实了他们的个人腰包，因为他们出卖了我们的利益。
拜登参选的最主要论调是他能够吸引最广泛的选民，他正派高尚的主张能说服更具进步主义观点的选民。
他让我觉得政治可以是充满活力、引人参与的，各种政治取向的人都可以彼此交流。拜登就是那种人。我以前不确定我是否支持他，但现在我心里想的是我支持他。
距离新罕布什尔州至关重要的初选还有四个月，四个月对美国政治来说像一生那样漫长。毫无疑问的是，弹劾调查将让拜登继续处于围绕特朗普的争议风暴的中心。美国之音吉普森，新罕布什尔州曼彻斯特报道。
白宫本周二致信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表示不会配合弹劾调查，称这一调查不公平，违反美国宪法规定的正当程序。有分析说，即使民主党人在众议院就特朗普与乌克兰的往来对他进行弹劾，之后参议院则需要对弹劾进行审判，而参议院很可能会投票宣布特朗普总统无罪。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在白宫，特朗普总统面对民主党的弹劾调查仍然充满自信。
他们对这个国家所做的事情是不可想象的。幸运的是，我是总统，因为很多人说，很少有人能处理好这样的事情，我却能成功应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太重要了。
弹劾调查的核心是特朗普试图说服其他国家调查他的政治对手前副总统拜登。民主党人认为总统的行为是滥用权力。
This is one of the few impeachment inquiries in the history.
这是我们国家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弹劾调查之一。这关系到总统是否在竞选连任时滥用职权寻求政治帮助，是否损害了我们国家的安全。
特朗普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并表示他的重点是打击腐败，而不是政治。支持总统的共和党议员反对任何弹劾动议。
但是法律分析人士博尔曼说，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可能会让特朗普总统成为第三位被弹劾的美国总统。
These are extraordinarily serious allegations.
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指控。我不确定在我们的历史上是否出现过美国总统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去实施外交政策的先例。
分析人士威廉·高尔斯顿说，众议院弹劾只是第一步。
如果众议院就弹劾条款投票表决，在美国的制度中，这相当于是公诉人提起诉讼。但真正的陪审团是美国国会参议院，在那里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数才能让特朗普总统下台。
共和党在参议院占多数，特朗普总统对一旦弹劾进行后的审判结果仍有信心。
以后我们会提交参议院，我们会赢的。共和党人非常团结，这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最无中生有的政治迫害。
宣判总统有罪并将其免职需要参议院三分之二的投票，也就是100名议员中有67人投赞成票。分析人士高尔斯顿说，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这对民主党人来说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这将意味着53名共和党参议员中需要有20名与民主党联手，这需要比我们迄今所看到的更广泛的跨党派结盟。
参议院上一次弹劾审判是在1999年，当时比尔·克林顿总统在他与白宫实习生莫妮卡·莱文斯基有染的问题上，因作伪证等罪名受到指控，参议院投票结果判他无罪。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艾哈迈德·阿里因推动与邻国厄立特里亚的和平关系而获得了2019年诺贝尔和平奖。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表示，阿比在2018年上任后几个月内为结束该国与厄立特里亚的冲突采取了果断行动，因此被提名。主办方定于12月10日在奥斯陆为他颁发约90万美元的奖金。托德·菲利普斯的《小丑》是一部为蝙蝠侠的头号克星单独创作的惊悚片。美国之音记者普劳和电影学教授梅·圣地亚哥讨论了这部影片传递的信息。
I have some bad news for you.
电影中的哥谭市的公共精神卫生计划遭到削减，阿瑟·弗莱克的药物和心理咨询也随之被取消了。可是弗莱克在一次又一次被取笑和攻击之后，在一次偶然情况下他开了枪，从此走上了杀人狂的不归路。影评人对小丑评价不一，有人认为这部影片艺术化地描写了一个人丧失理智的过程，不过很多人说这部电影把一个孤立的枪手刻画成大环境下的牺牲品，然后把他升华为一个偶像化的侠客。乔治梅森大学电影系教授梅·圣地亚哥就是批评者之一。他说，在具有和小丑类似行为的人在美国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枪击事件后，华纳兄弟娱乐公司和导演托德·菲利普斯决定拍摄这样的影片是不负责任的。
我们的社会惊魂未定，你还要推出这样的大片，投入上亿美元拍这样的影片，对不起，不行，没那么容易。而且这还是我们流行文化中最有名的角色之一，不能轻易地让你这么做。
You don't get away with it that easy.
美国各地的影院加强了警戒，禁止影迷戴面具进入剧场。
The Los Angeles Police Department is aware of.
洛杉矶警察局注意到小丑首映的历史意义和公众担忧。虽然洛杉矶地区没有受到威胁，不过我们鼓励洛杉矶民众提高警惕。
2012年，在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另一部小丑影片。即蝙蝠侠电影《黑暗骑士崛起》的午夜场中，一名叫詹姆斯·霍尔姆斯的男子开枪打死了12人，打伤70人。到目前为止，小丑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赢得了3项大奖，华金·菲尼克斯的表演也让他成为奥斯卡奖的热门人选。
通常角色的机动定义很清晰，我们可以准确地告诉观众什么时候如何去感受。可是我喜欢这部电影是因为它完全取决于观众的诠释。
艺术不应该来自真空。
圣地亚哥说，我们应该要求艺术对社会价值负责。
上一次白人进行大规模枪杀过去还不到一个月，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社会。在改革枪支法前，美国社会还有更多的变动，我们应该做好防御，我们不得不做好防御。
美国之音普劳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
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2019年10月11号的香港风云特别报道，我是樊东宁。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已经持续了4个月，到现在还没有平息的现象。而另一方面，美中之间也从贸易战扩大到了文明和价值的对抗。东方明珠是否会变身为黑天鹅？香港反送中运动将如何撼动世界？是否可能成为中国巨变的前奏呢？我们今天很高兴地为您邀请到有香港第一才子之称的香港时事评论员，同时也是专栏作家陶杰先生，稍后跟大家好好的来谈一谈这些问题。不过我们首先要带您来关注香港中文大学的一名女学生控诉她在被捕之后遭到了警察的性侵。这名无姓的中大女学生是星期四晚上在和校方进行的对话会中，在校长面前脱下了口罩，控诉她在新屋岭被拘留期间遭到警察的性暴力，被带到了全黑的拘留室里面全裸搜身。这名女学生表示，受害的还不止她一人，她希望校长对警方的性暴力表示谴责。校长段崇智稍后在闭门听取学生意见的时候一度落泪，承诺做出谴责警方暴力的声明。而警方在今天的记者会上也对性侵案做出了回应，称投诉警察科已经就事件启动调查，并尝试联络事主，但目前还没有联络上。警方说非常重视这个严重的性侵指控，但没有接获在新屋里控留中心被性侵的投诉，希望这名女学生能够提供更多的证据，让警方做出公平公正的调查，尽快的厘清事实的真相。而另一方面，香港防暴警察星期四晚上在尖沙咀，也就是正在举行声援暴远少女的活动的现场，截查了两名身穿校服戴着口罩的中学女生，并当场要求脱下两名女学生的口罩。大批的市民和媒体在旁围观，批评警察滥用禁止蒙面条例。此外，今天在警方举行的记者会上，也有记者特别问到，禁止蒙面条例生效之后，曾经有一名19岁的孕妇预产期不足2个月，遭到警方逮捕后被送往屯门医院的产前病房，期间警察曾经派男警在病房外监视，引发其他病房内孕妇的不满。警方在今天的记者会上特别强调，当时是立即将孕妇送医，对被捕人的保安有责任。但香港警方执法的情况也再次受到了香港各界的高度关注和检视。另一方面，香港政务司司长张建中召开了记者会，公布了反送中运动4个月来被捕人数的具体数据。这4个月来，总共有2379人被捕，其中将近1/3，也就是多达750人是18岁以下的青少年，而16岁以下的更有104人。消息一出，引发了香港各界舆论的震怒。张建宗表示，针对这个现象，他必须要呼吁父母和老师劝告青少年不要采取非法或暴力行为，以免受伤或被捕，破坏自己的未来。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早前也透露，9月份开学之后，有40%被捕的民众年龄在18岁以下，而6号被捕民众只有10%在15岁以下。有许多香港的民众表示，这样现象令人心碎，也有网友在推特发文指出，极权主义正在摧毁香港的下一代。好的，苹果的执行长库克周四为下架争议的这个香港地图应用软体发表了回应，他说苹果收到了可靠消息，指这款应用程式恶意的可能被用来袭警。苹果星期三从应用商店 App Store 下架名为 Hong Kong Map.life 的应用软体。库克在发给员工的电邮中形容，将这款香港地图应用程式下架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决定，但认为程式可能导致个人受伤害。库克指出， 过去几天受到香港警方网络安全以及科技罪案调查科还有其他用户的可靠消息，表示这款程式可能会被恶意的利用，导致暴力意图，损害个别警员的人身安全，也违反香港法律，也违反苹果线上商店禁止伤害个人的守则。被下架的应用程式属共享位置类型，用家可发报消息汇报警方的位置，外界指责苹果公司下架的决定是商业利益凌驾了人权。还有日前在香港多家媒体头版刊登的这个悬赏广告，鼓励民众举报示威者资讯的803基金会，是由前香港特首、现任的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登记成立的。那么除了梁振英之外呢，803基金其他的创办成员还包括了4名建制派的议员，还有2名退休警务人员。成员之一的香港行政会议成员、新民党的主席叶刘淑仪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他谈到该基金会成立的目的。叶刘淑仪说，这是为了协助警方收集暴力示威者的资讯。下面我们再听一看叶刘淑仪她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基金会的目的是提供赏金，让民众可以举报犯罪行为，特别是自6月9号以来发生许多由蒙面的人进行的犯罪情况，许多商店、餐厅、购物中心都被那些蒙面的人蓄意公开损坏，直到政府推出禁蒙面规例，在10月5日开始生效。因此，梁振英先生有了这个想法：如果他能募款，成立基金会，提供赏金，那就能协助警方。
So Mr. Leung conceived the idea that if he could raise some money, form a foundation to offer awards.
好的，以上是叶刘淑仪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候的说法。那么，早前刚才我们在新闻中特别提到了，这次4个多月来的反送中运动被捕的抗议者当中，有将近有1/3是在18岁以下。这凸显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当然，第一就是这个抗议的主体者是年轻人，另外就是警方是不是有可能是特意的针对女性或是年龄较小的抗议者来进行搜捕呢？我们下面就来看看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任馨蓝天的采访报道。
香港民众以快闪方式在中环遮打花园集会，抗议警方滥用暴力，声援公开身份指责警方性暴力的香港中文大学学生吴傲雪。示威者 Joey 认为他这样做很有勇气。
I think she's really brave for coming out to speak out.
现在真的有人可以站出来作证，所以我觉得政府和政界人士应该采取行动，他们现在不再有任何借口了。
在11日的集会上，退休人士秦先生说，他相信吴傲雪说的是事实。
警察的暴力完全没有改到，
警察的暴力完全没有改，火上加油。现在加上蒙面法，政府现在是在包庇警察，因为警察没有人管，用很多的暴力打到那些人骨折，而在地铁车站里面死了人也不承认，全部的暴力都不承认，3万多人大部分都是黑警。
对于中文大学学生吴傲雪的指控，香港警方表示非常重视，并且承诺要进行调查。另外，反送中抗议活动以来已经有2379人被捕，其中1/3的人年龄低于18岁。示威者周易认为，年轻人被当作逮捕的目标。
So I think to me,
你看参加集会的年轻人并没有这么大的比例，这么多人被捕是因为警方把他们当作了目标。
香港警方是否存在滥用暴力的现象？这么多年轻人被捕意味着什么？请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香港风云特别报道。
是。
庭为您邀请到有香港第一才子之称的香港时事评论员，同时也是专栏作家陶杰先生来到我们节目现场。首先想听你谈谈今天最新的新闻，是美中新一轮的贸易战登场了，特朗普总统今天稍晚要见这个刘鹤，你怎么看美中两大阵营之间关系的变化对接下来香港反送中运动走向的影响？
首先呢，我不相信美中之间能够签订一项满足美国政府初心愿望的一个结构性的协议这个美国早就说清楚了这个自从中国加入这个世贸协定以后没有遵守世贸的条款，现在美国呢是要把失去的时间把它补回来，包括呢要中国呢开放一些银行金融这些企业还有呢开放互联网，这两样都是中国不能做到的，还要中国取消这个国家补贴这个呢也是做不到的，因为这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如果中国就是靠这几招短短在十几二十年来成为最厉害的我的国，你现在要把它缴械这个怎么缴械，那怎么能够做得到，这个是不可能。我估计川普现在有点逼急了，因为很快他就要进入这个竞选连任的状态，他现在只求希望中国呢多买一点的那个大豆什么猪肉先让美国这个农民中部可能多收一点订单，而且他要看着现在这个股票，美国纽约这个股市他是非常紧张的，所以呢每到星期五他要公布一些好消息或者坏消息，然后呢让这个真正的变化到下个星期所以呢他某种这个程度上他有一点投机的意味。我绝对不相信美中两国能够签署一份能够完全满足川普和美国政府现在的愿望的协议
那达不成协议的之下对于香港什么样影响？因为之前大家评估说两人可能会针对这个香港牌来互相出招，
那么现在我不知道川普他现在对香港的这个重要性是认知如何。其实川普是一个很喜欢把复杂的问题弄成很简单的一个人物，他认为呢没有那么复杂的，只要听他的他认为呢什么都可以简单化。既然是这样，那川普可以在谈判的时候跟刘鹤说这个关税我从20%我暂时不加到25%，或者25%我不加到30%，或者我准备加到40%，但是我先不加，我得要在3个月以后才加。那么这3个月呢，我要求香港的特首林郑月娥下台，然后换一个我美国能接受的人选。我知道这样说很多这种中国的小粉红这个自尊心受不了，但是我这个是从客观中性的来说你就给我换人，这个人不行，我来指定一个，或者你指定一个，我非必须接受3个月内这个换人如果不换，那么我以后的这个关税就在加，你现在买多少都没用。那如果川普有这个心，他可以这样讲那中国可以说，那现在这么乱我搞不定那川普可以说我用我的办法让香港的这些什么骚乱静下来，你不都是说美国在后面支持吗？好了，我不支持了，我让他3个月风平浪静，你马上换人，不换3个月后就马上加关税，或者3个月后再乱这个很简单的事，对不对？
特朗普总统对香港这个问题他的认知，我们从他过去曾经讲过的话如果来分析的话，第一个他曾经算是呼吁习近平要跟这个示威者来进行一个对话，再来他就是说如果在谈判期间香港出现了不好的事情的话，可能就会不利谈判来进行，那这个对谁比较难他也没有说清楚，你怎么看他这两段话？
这个习近平当然不可能跟香港的示威者对话了我不知道他是对
像吴大台也不知道跟谁对话
我不知道他是对中国人的这个文化行为的无知呢，还是放烟幕了，对不对？总之是他的，我现在把他作为一个团队来看，现在不只是川普一个人，而且呢还有呢那个什么彭斯啦，后面这个纳瓦罗啦，这个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顾问伯明他们这些人呢在起关键的作用所以呢现在这个到底这个里头怎么样去那个操作或者是讨价还价，我认为现在美国是唯一呢有能力跟中国讨价还价的国家你看这个 NBA 的问题闹得这么大 啊，中国在后面操作的这么大，还有这个
苹果应用程式，刚刚我们讲了这个
啊，所以呢
下架了
啊，下架呢，所以呢这个。所以现在这两个大国在博弈啊，中国香港只不过是当中一个棋子。
嗯，在博弈的过程当中，刚刚您特别提到这个 NBA 的风波，还有这个苹果下架这个应用程式哦。很多人其实白宫曾经针对类似的行为说过一句话，这是奥威尔式的胡言乱语，你把意识形态强加在国际企业上面。那感觉上好像现在美中两大阵营是除了贸易战之外，它其实已经扩大到一种价值、生活方式跟文明之间的对抗跟冲突。这样的趋势对于香港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那你美国是第一天才发现的吗？
嗯，
像美国好莱坞明星这个Richard Gere 理查基尔，对西藏的问题，他自己个人发表一些对中国人权民主自由的看法。
嗯，
那你是好莱坞自己啊，就把他给抵制了，不给他片子拍啊。
嗯，
对吧？那个时候你奥巴马为什么不作声呢？到现在啊，这些什么好莱坞啊，这些监制啊，这些对于什么女性权利啊，什么弱势族群啊，什么同性恋啊，什么第三世界啊，那个困局啊，啊那个嗓门啊叫得特别大。
嗯，
那为什么对香港的这个现在这个抗争啊，这些好莱坞明星啊，监制啊，导演啊，啊这个女明星啊嘛，这个 Meryl Streep 啊，他们一句话不说呢？所以这个本身是美国结构性的问题。
嗯，
这个川普没说的，说的没错，是这帮左派长期是虚伪，打着什么道德人权这个旗子，其实他们最要钱，他们长期就贪中国的钱。要是我是中国，我也这样把你看你不起，把你也踩在脚底下。所以这个 NBA 呢，这一次呢，是因为这个整个气势不利于中国。
嗯
啊，所以这个中国一看这个事情闹大了，他马上现在就收了。但是这个是我以前在其他的渠道上说，中国的这个脾气或者这个性格啊，你给他一寸他要三寸，你给他三寸他要一尺，但是要是撞在墙壁上他会反弹。所以这个是20年来自从克林顿还有英国的贝利亚什么卡梅伦这种欧盟的这种左翼的这种各国的领导人呢，对中国的一种结构性的非常幼稚的误判。
嗯
啊，在国际政治上你不能够说中国错，你这个门打开里面都是钱，让我进来任我拿，我当然拿了。
嗯，
我不拿我才我算是人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完全西方自己笨蛋。
嗯，所以照陶杰先生您刚对于这个中国性格的这个分析来讲的话，相较于过去的民主党政府，其实现在特朗普政府他处理这个方式跟美中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反而对香港比较有利呢？
我不知道对香港有利还是不利，因为美国的这个是一个复杂的机器，它不管是白宫，它还有国会，国会里头有不同的政党，它现在还有那个美国的传媒，还有这个《华尔街日报》啊，什么什么《纽约时报》啊，这个还有呢。最重要的是，美国在香港是个 stakeholder， 有85,000美国侨民，有美国的这个商会，啊，有美国的投行啊。美国呢，在香港啊。这个1842年啊，刚割让给这个英国的时候，已经是最早在这里设立这个领事馆的。
是
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啊，在19世纪末就是环游世界的时候，他设任以后环游世界的时候，就来过这个香港，跟香港的总督啊。啊，大家一起在香港的这个植物公园啊，一起啊散步的。
嗯，
啊，美国呢对香港是有历史上长期的，啊，一个相关的利益。那你美国呢？现在你如果你川普觉得这口气咽不下，你可以公开的跟习近平谈谈，啊，跟中国谈谈，对不对？你不要这样啊，半遮半掩的。有时候又说这个是我好朋友啊，有时候又说这个是什么你这样不行啊，有时候又说这个。现在我们对川普这个话，这种阴阳怪气的话，这市场上觉得有点腻了，对不对？得要拿出一点行动出来，对不对？
是。那除了美中之外，我们回到这个香港本身来看，香港这个东方明珠演变到现在4个月的反送中运动了，其实这可能是大家之前的意料之外会这么久，现在已经超过4个月。有人说这是一个历史上的黑天鹅，可能接下来会引发的是这个黑天鹅扑向习近平，变成一个掀开中国巨变的一个前奏。你认同这样的说法吗？
这个呢绝对是个黑天鹅，因为呢香港人的性格从来在世界上对中国来说他 大吃一惊。香港人一向是投机怕死啊，着重这个食物啊，现实主义，但是没想到现在下一代是个 digital generation， 是个数码的一代。这数码一代是玩美国的这个电玩的电竞游戏的，还有这个看好莱坞的科幻电影的啊，他们也是不怕死的啊。对于他们来说，这个什么什么五四啊六四啊，对他们一片空白。但是他们这个是跟世界全球化很多人权民主啊这个价值观呢早就 connect 就连接起来的，所以大家现在下一代的香港人确实是跟中国人是完全不一样。他那个三千年那个农耕社会啊，那种怕死啊，那种懦弱啊，那种什么好死不如歹活啦，什么蝼蚁上扯偷生啦，这种哲学观是完全不同。
所以香港年轻人是一个新品种，跟中国人不一样 DNA 的。
是不一样的，这个 DNA 出现的这个异化啊，而且呢，这个第一代而已啊，下一代再下一代都不一样的，对不对？这个是这个中国或者是林郑月娥完全没有想到的。而我们在旁边看到这个迹象，我们就知道，是不一样的了。
不知道你这样讲，现在这个不同品种的香港年轻人，他们的吼声，可能北京已经开始害怕了。也就是说，他们采取的行动，我们刚才数字讲的是，抗议者里面被逮捕的有将近三分之一是18岁以下。
是啊。
你怎么看这样的
中学生呢？中学生
他们是特定针对年龄较小的年轻人在下手。
当然了，这警方可能要起一种佐贺力嘛，因为在学校里头，这种校长首先是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这个局长杨润雄，副局长蔡玉莲，首先要炒鱿鱼，因为这是教育局的第一责任，你不能够推出什么美帝什么外国势力，也不是不能怪什么老师啊什么，你这个教育局当初在十年前左右。推出一个所谓的通识教育啊，这个是左法自闭通识教育里头啊，就让这个学生呢 啊去主动的去学习什么全球化啦、民主啊、人权啊、气候变暖化了这种关心民生人权议题的这种课程，是他自己向特区政府搞出来的啊。你怪什么英国人留下地雷啊，什么美国人啊，什么什么什么参股啊等等，你干嘛的，对不对？所以呢，第二呢，就是这个中国人的教育向来是有问题的，那个儒家教育啊，说来说去到今天还是什么尊师重道啊，啊要什么什么要这个啊要啊读书要读好啊，要死背啊。中国人的这个教育跟西方的相比，他从来没有进入21世纪，所以呢，这个小孩父母越有钱越当官，小孩越要脚底摸油往美国英国什么技术学校去读书，我认为这是国耻，对不对？你认为你这国家这么强，万方来朝晚来朝，为什么下一代都往啊这个外国去受教育？你不是说在外国都有什么孔子学院的吗？孔子是谁呀、啊、万世师表啊，对不对？为什么孔子的后裔到这一代、啊、通通都往国外溜呢？对不对？所以他不支持，你知道吗？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他们的官员很多的小孩是送这个英国技术学校的。我要是香港人，我跑到英国，我看这教书技术学校校长啊，我自己都脸红了，你知道吗？他当然他跟我熟了，他就问你们为什么怎么搞的，中国不是比我们英国牛逼多了吗？怎么这小孩老往这送啊？啊，你们这教育不是全世界最好的吗？三千年的灿烂文化，对不对？我听了，冷笑一声，我知道啊，再解释也是多余的啦。所以，对，现在这个小孩叫出来，你就问中国政府跟香港特区政府，天天叫他。啊，这个看见这个五星旗，你应该怎么流眼泪啊？怎么感动？他就眼泪就挤不出来。那我怎么知道？
网络时代接受资讯很快，他们没有办法被这国民教育给洗脑。
哎，他看好莱
坞，因为他们是这个网络时代的香港年轻人，他们这场运动也非常不一样。
我不懂啊。
他们用网络之间的串联
啊，
导致现在让波澜壮阔的一场。
他看美国电影什么《拯救雷霆大兵》啊，什么看到最后泪如泉涌。啊，看中国五星旗眼泪就挤不出来，
就无感了。
那你问我，我问谁啊？对不对？
那你怎么看现在北京他可能意识到说香港这一群在抗争者他们是网络时代，所以他现在反击的手法其实虽然有一部分类似像过去的文革，但他可能是文革2.0版的，因为他用了一些科技的方法，比如说监控，譬如说我们现在出现了这个有39000名暴徒的名单，有照片，有电话号码，有他们的名字，说 当然我们不能确定真假，所以我们今天在电视当中没有播放这些我们收到一直不断在传的这些讯息，但是这些是不是也是发动一种网络战来对抗香港这群网络时代的抗争者？
首先这个是中国政治文化里头法家商鞅这个秦始皇这个传统，鼓励这个连坐啊，鼓励了这个举报邻居看到了什么，隔壁有什么反革命这种什么海外关系了，来这住有什么风吹草动，给那个的街坊组长啊去举报，
而且还有宣红奖金160万港币。刚刚我们提到这叶刘淑仪接受我们的访问，就谈到这个803基金有大笔的金钱在支撑这个举报，
这个是中国人骨髓里头的基因啊，这个2000多年承传下来的，日本人不会这么干的，不会自己出卖同胞的，英国人什么美国人也不会干的，美国人我不知道，可能中国钱给的多一点他也会自己干，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你这个美国长期攻击输送这个高科技给中国，美国的大学长期让中国的大学生什么学者啊来拿东西，对不对啊？那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美国给他输送大量这种人面辨识啊，这种康海威视啊，他这种技术从哪来的呢，对不对？所以这个中学为体这个西学为用，那变成了中国现在形成了那么一个大机器或者是大怪物。现在
这场波澜壮阔的香港年轻人的运动如果持续下去，它有没有可能撼动原来你刚刚说的整个这个中国的情况，甚至改变现在？
如果美国不插手是不可能的，因为呢我这个话挑明的说，那要看看美国手上有什么更厉害的东西，如果美国的一夜之间把中国的犯这个什么什么墙啊，防火墙啊，N 几个字啪一下子通通弄掉了啊，那就不得了了。我不知道美国有没有这个技术，有敢不敢用，对不对啊？如果没有而不敢用的话，这个香港的什么抗争在中国的面前，在这个高科技金盾工程或者是军事高科技的强逼之下，全是鸡蛋啊，这个没门，不可能的去撼动这个中国现在这个铜墙铁壁的这个高科技。
高墙跟鸡蛋之间，国际社会现在有更多的支持香港的声音出来了，包括我们讲美国的话有很多，但是有
这个叫 IT 集权主义， IT 跟中国人的告密传统的基因都牢牢抓在我手里，
数字的911
对抗美国。那李川普才干4年前面那个奥巴马耗了8年，你能怎么办呢？现在你自己问自己了，对不对，美国人？
最后一分钟，陶杰先生，您对现在香港年轻人正在进行这个超过4个月的反送中运动，前景乐观吗？你觉得北京接下来？
我不太乐观，当然我觉得他们都是早晨8、9点钟的太阳，我多处次呢做出呼吁，尤其是中学生不要把鸡蛋往石头上碰，对不对？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啊，这个呢？要这个养精这个所虚锐，多看看毛泽东主席的论词九战，如果你真的要打仗的话，对不对？
这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要学毛泽东的。
也不能这么说，毛泽东思想也是人类共同的这个精神财库嘛，也不是共产党垄断的嘛，对不对？他二十八年怎么能打赢了这个江山呢？我们要虚心学习嘛，对不对？
所以持久下去可能还是会有。
要保存自己元气跟实力，然后因势利导，然后就看世界的风云变幻，这个
配合国际的形势，
文武之道要一张一弛，要刚柔并济，就是这么，这中国的道家精神，对不对？
果然是香港第一才子。我们今天非常非常高兴能够请到陶杰先生来到我们香港风云特别节目，从您的观点来看看这场运动的走向啊，并且看这个国际形势对于香港变化的影响。非常感谢您来到我们节目，也请我们的听众观众持续的关注我们每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到8点半的香港风云特别报道。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再会。谢谢您，谢谢，谢谢陶杰先生，
谢
谢，
谢
谢，谢谢，谢谢。
一起来分析最新的香港局势。 析最新的香港局势。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